周日晚上八点的白板前，杭州城西一个小区的家里，周敏在周日晚上八点把客厅的白板擦干净，用绿笔写下这一周的家务排班。窗外是西湖区初秋的夜色，小的那个刚被哄睡，大的在旁边涂色。他脚边堆着两双小鞋，空气里还有一点奶瓶的甜腥味。到今天，这张表他连续用了193天。之前家里像没有交通灯的路口，谁有空谁坐，结果永远是最闲的那个人坐最多。他说，我那时候总觉得家务是凭空冒出来的，做完了还有，像沙漏倒过来。改变从一张 A4 纸开始。他把能想到的家务全列出来，数了数，一共21件。他说那一刻才明白，混乱不是因为懒，是因为没看见全貌。如今白板成了家里的公共时钟。他告诉我，周日这20分钟比平时吼三回都管用。写上去的动作像被收进了格子，脑子反而空了。很多人以为家务系统化就是买收纳盒，周敏笑说，收纳只是尾巴，排班才是头。真正难的不是东西多，是没人知道谁该在什么时候动。为什么家务需要一套排班而不是凭心情？凭心情做家务的问题是他永远在抢你的注意力。周敏做过记录，连续两周把家务时间记在手机里，发现零散做的日子每天平均花 2.4 小时，而排班后降到 1.3 小时。差出来的 1.1 小时去哪了？被反复想起，反复放下，反复纠结吃了。他说，我那时候煮饭中途还要去收衣服，收完衣服忘了关火，一顿饭多花40分钟。心理学上有个词叫注意力残留，一件事没做完就跳到另一件，脑子会一直挂着它。排班的作用就是把同类任务落在一起，一次清掉，让残留归零。它也不是要你变勤快，而是把勤快从情绪里抽出来，变成日程上的一个点。周敏说，最怕的不是活多，是活没着落，像悬浮在头顶。所以排班的第一收益不是省时间，是省心。这也是后面分类法的出发点，先让脑子放假，手再去动。先把21件家务列出来再分类，周敏的第一步很笨但有效，拿一张纸把家里所有重复出现的事写下来。从倒垃圾、洗碗、喂猫到换床单、洗窗帘，一共21件铺满半张桌子。列完他才发现，有三件他从来没算进去，给娃剪指甲，给绿植浇水，擦门把手。这三件每个月偷偷吃掉他大约三小时。他说，我那时候以为自己记性不好，其实是根本没把他们当任务。列清单的意义在于把隐形劳动显性化。当21件都摊在纸上，争执也少了。他先生原先觉得家里挺干净啊，看到单子才闭嘴。他还给每件标了频率，每天、每三天、每周、每旬、每季。光这一步就筛掉了错觉，比如他以为拖地要每天，其实隔天就够了。没列清单就直接排班，等于在物理画格子。周敏给朋友的唯一忠告是，先数清楚，再谈分配。四类分法，日常、周期、深度、应急21件理清后，周敏把它们装进四个格子。第一格日常，是每天必做的，洗碗、擦桌、收玩具，约六件。第二格周期，是按频率的，换床单、剪指甲，约七件。第三格深度，是费时的大活，洗窗帘、清冰箱、擦窗，约五件，一个月轮一次。第四格应急，是突发，通马桶、补灯泡，约三件，不排进表，只列负责人。他说，这套分法的好处是该快的快，该慢的慢。日常用最短动作解决，深度集中到一个下午一口气做完。他说，我那时候把洗窗帘塞进周三晚上，结果累到周四请假，后来改到周六上午。四类还解决了优先级焦虑。应急不占日程，日常不抢深度的时间，深度不被日常切碎。家里第一次有了节奏感。分完他算了笔账，日常约每天40分钟，周期约每天15分钟，深度摊到每天约12分钟，应急均摊约5分钟，合计每天约72分钟，比零散做的144分钟省了一半。 用一张周表把人固定在格子里。分类之后是分人。周敏画了一张周表，横轴七天，纵轴四口人，每个格子写谁做哪件。他说，表不是用来管人的，是让大家知道今天轮到谁，省去互相猜。他和先生按强弱相分，他负责做饭和收纳，先生负责倒垃圾和维修，因为他手笨但有力气。两个孩子各领小岗，后面会细说。他说，我那时候什么都自己扛，扛到乳腺炎发炎才肯把表摊开。周表最妙的是留白。每天晚饭后那30分钟是全家一起收，不写具体谁，只写一起。周敏说，这半小时的笑声比干净本身更值钱。表贴在冰箱上，手机里再存一张照片，谁忘了就看一眼，不用问。他说，问一句，今天谁倒垃圾，在以前能引发半场冷战，现在只是瞄一眼格子。分人不是平均，是各尽所能。周敏家先生的维修分其实比他多，因为他算过，叫师傅上门一次平均花80元加半天等，自己动手更划算。孩子也能上表的三个小岗位，周敏最得意的是把5岁和2岁的孩子也排进表。不是真干活，是建立家里的事有我一份的感觉。他设了三个小岗位，摆碗、收袜、浇花。老大摆碗，每天晚饭前把4双筷子摆好，错了也不纠正，先养成认领感。老二浇花，用个小喷壶给阳台2盆绿萝补水，他数过，1周3次刚好。他说，我那时候嫌孩子慢，后来发现慢的是我催的脾气。岗位的关键是不考核结果，只认领身份。周敏说，孩子一旦觉得这是我的活，不用叫就会惦记。老大有次发烧还惦记摆碗，他才确信这招灵。他还做了个积分小本，摆碗一次画颗星，攒10颗换一次去公园。不是钱，是仪式感。他说，别小看这颗星，他把家务从苦差变成了游戏。当然也有翻车，老二把花浇到烂根，他没骂，改成我们一起学。周敏相信，孩子上表的意义不再省力，再种一颗负责的种子。当计划被娃生病打乱时，怎么兜底，再好的表也怕意外。上个月老二轮状病毒，全家乱了5天，周敏说那是排班最塌的一次。他说，我那时候看着白板想撕了它，后来改成先保最小单元。兜底法和晨间仪式同源，只留必须做的。那几天他砍掉深度和周期，只保日常的3件，做饭、洗碗、收玩具，其余全跳。数据上，保最小单元的日子，家里冲突分仍有中上。另一个兜底是把先生的值班调成2倍。娃病时他请了假，周敏把做饭也划给他，自己守着体温计。那周他星星没画，但我俩没红脸，比满分表值钱。他还在白板角落留了一行小字，计划是服务人的。提醒自己，表可以改，别被表绑架。他说，很多妈妈绷在不肯改表，硬撑出一身病。意外过去后，他用10分钟把落下的深度活拆成每天10分钟补，1周追平。弹性不是放纵，是给系统留的缓冲带。把采购变成每旬一次的批量动作，周敏发现最碎的隐形时间花在缺啥买啥上。以前几乎每天下楼拿个快递或便利店跑一趟，1周7次，单次20分钟，合计 2.3 小时。他改成每旬一次大采购，列清单，网上下单，隔日送达，集中30分钟。剩下9天基本不动超市。他说，我那时候觉得天天买才新鲜，其实冰箱告诉我，菜放3天也脆。批量采购还顺带治了冲动消费。清单之外的不买，一个月下来日用品开支从860元降到610元，省了250元。不是抠，是把钱花在刀刃。他还把耗材做了安全库存，纸巾、洗衣液各留2包在柜顶，低于1包就记上询单。这样永远不会半夜发现没纸。这根弦一松，脑子就空出一块。批量思维不只用在买。他把缴费约1秒也凑到每旬同一天，一个下午电话全打完。周敏说，同类集中做， 是家务系统化的灵魂。月末用一张纸做家事复盘。每个月最后一天，周敏花15分钟做家事复盘，工具还是那张纸。只问三句，这个月表断了几天，断在哪，为什么断。三个月计下来，他平均每月断 3.8 天，其中 2.5 天集中在大姨来的那周。他说，我那时候以为是自己懒，翻完纸才懂是身体周期撞了表，不是态度问题。复盘后，他做了一件事，把那周的深度活自动取消，改成纯休息，等于给身体留假。改完那周，冲突分从低拉回中高。纸的另一个好处是年终回看193天变成一串具体的傍晚，而不是模糊的我很累。他把其中一页拍了照设成锁屏，提醒自己起点是那张白板。复盘不复杂，笔纸三问足矣，难的是每月肯花那15分钟回头。周敏说，这15分钟是给下个月交的保险费。把收纳当成一次性的系统而非永远的账。周敏说，很多人把收纳当成一场打不完的仗，买一堆盒子却越收越乱。他换个思路，收纳不是天天做的事，而是一次性的系统搭建，搭好之后日常只管归位。他的做法是给每样东西定一个家。遥控器在家正柜第一格，剪刀在抽屉第二个分格，孩子的蜡笔在矮柜透明盒。定好之后，物归原处变成肌肉记忆。他说，我那时候总找不到充电线，后来在玄关定了个小兜，回家就挂，再没乱过。他算过，一次性搭系统花了他一个周六的四小时，但之后每天省下找东西的约12分钟，一个月就是6小时，等于把搭建时间赚回来了。这不是收纳，是给未来的自己省命。系统搭好后，新增物品也走流程，先想他有没有家，没家就先不买。周敏笑说，这招顺守制了他的凑单欲，购物车从此清爽。关键心法是别追求空无一物，追求各就各位。他说，家里有点乱痕才像有人住，但每件东西你都知它在哪，心就定。让先生从观众变成队友的三个台阶，周敏的先生起初是家务的观众，坐在沙发上点评。他没吵，用了三个台阶把他拉进来。第一阶，请他做一件他擅长的，倒垃圾最省心，先把参与感种下。第二阶，把帮我一下换成今天轮到你。周敏说，帮是情分，轮是责任，一句话之差，心态天壤。他说，我那时候总说辛苦你了，他听成客套，后来改口轮到你，他反而认真了。第三阶，让他带娃上桌参与排班讨论。每月那次白板前，先生也拿笔，家里大事小事一起排。他说，原来不是我懒，是没人让我上场。半年下来，先生从零贡献变成深度活的主力，周敏的隐形劳动肉眼可见地减了。他算了笔账，两人总时长没变，但他的份额从 82% 降到 54%。 他说，队友不是天生的，是台阶走出来的。别指望一步到位，先让他上一阶，尝到掌控感，再上二阶。每周一次家庭会议，让排班不再是一纸空文，排班表最怕贴上冰箱就再没人看。周敏加了一个动作，每周日写表前开一场10分钟家庭会议。不批评，不翻旧账，只说三件事，这周谁卡住了，下周怎么调，有没有想加进表的新活。他说，这10分钟笔表本身还重要，因为他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规则的制定者，不是被执行者。先生原先最烦被安排，进了会议室反而开始主动认领，甚至提出把遛狗也排进去。会议还顺带解决了孩子的抱怨。老二有阵子嫌浇花烦，会上说出来，全家一起把频率从每天改成隔天，他立刻开心了。周敏说，表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会议就是让死的表跟着活的人走。他把会议定在写表之前，等于先听再写，白板不再是他一个人的独白。如今193天里只断过三次会议，且都在外出旅游时，回来立刻补上。很多家庭把排班做成上级下发的任务，周敏反过来让表从大家的嘴里长出来。 这一步是这套系统能跑满半年的真正秘密。他也留了一条规定，会议上说的话写进表就作数，不写不算。这条让会议不流于闲聊，每次都有落地的改动。上个月一次会议就改了四处，家里当周的冲突分直接拉满。有回婆婆来住两周，周敏特意在会上把婆婆的喜好也排进去，她爱早起扫地，就写上婆婆负责晨间地面，既尊重又省力。她说，系统不是排她，是能把新成员也装下的容器。会议结束，她会拍一张白板发家族群，不在家的长辈也能看见。这一张照片把排班从私事变成了全家共识，连快递小哥来都夸这家人齐整。周敏还给会议定了规矩，手机统一放茶几，谁看手机谁负责下周的垃圾清运。这条玩笑般的法则反而让全家人准时到场。他说，仪式感不靠说教，靠一点点好玩的约束。常见问题，问，我一个人住也需要排班吗？答，更需要。一个人最容易反正明天再做，结果堆成山。把21件缩到你的8件，表更轻，收益一样。周敏闺蜜独居，用了改成每3日表，家里再没异味。问，先生不肯上表怎么办？答，别硬塞，先只分一件他顺手的，比如倒垃圾。等他尝到不用被叫的甜头，再慢慢加。周敏先生就是从倒垃圾起步的。问，孩子太小，岗位会不会添乱？答，会添一点，但认领赶值回票价。起步选零风险的，浇花摆碗即可，别一上来擦玻璃。周敏说，慢的是你催的脾气，不是孩子。问，计划总被打破，是不是我执行差？答，大多不是执行差，是表没留弹性。先保最小单元，再谈完美。周敏家每月也断几天，系统照样转。问，排班要不要用 APP？ 答，只和冰箱贴最稳， APP 一亮通知就偏，等习惯稳了再谈升级。周敏3年没换工具，白板加纸就够了。